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旧约圣经新约圣经205页，《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新约圣经205页。刚才春风弟兄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读到是保罗在腓立比是被监禁的一些的情景。我相信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可能大家都会很熟，特别呢其中一节的经文就是讲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呢一段的经文都是祝福了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鼓励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但今天呢，我的重点不会在这里，我会去看回在保罗他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他怎样来到去面对，也都是看到今天在中国主日的里面，我们怎样来到继续为到我们的国家去来到去关心我们的国家，以及为我们的国家去祈祷。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是讲到保罗呢和他的同伴西拉、老家啦，即这个书的作者啦。为什么我们说老家在这里呢？因为呢在前面呢一路《使徒行传》写呢是用他们，来到呢第十六节啦，这里呢是开始用我们，或者是第十六章开始就用我们。那呢就是老家是这卷书的作者，所以呢我们都相信呢他在这个的团队的当中。当他们去到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一个是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侍女，这个人被他的主人来到利用，以致他是成为一个生财的工具。这个的 女士他就跟着保罗，然后在他的背后呢在这里大叫，他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理。这样咁呢個人咧，其實佢講呢一番説話，佢一路去跟住保羅。咁保羅佢哋係咪上帝嘅用人啊？佢哋保羅係咪上帝嘅仆人啊？係啊，嗬。咁咧係佢係咪嚟到傳講救人嘅道路啊？係啊，嗬。咁其實呢個嘅侍女係咪喺度幫緊保羅喺度講説話咧？你覺得咧？其實佢咁樣去講，佢係幫緊保羅定話係喺度幫倒忙咧？咁樣嚇。嗱，呢一個咧係被靈去被占卜嘅靈所附嘅女人嚇，佢講保羅佢哋所做嘅一切嚇。當然啦，呢個占卜嘅人佢能夠係去占卜到別人嘅未來嚇，人生嘅未來。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咧將來係點樣嘅，係嘛？甚至咧係有好多人咧要睇星座啦，或者咧有好多人咧要去問卜啦，要去求籤啦，好知道咧自好想知道咧自己嘅前路係點。但我哋話我哋基督徒唔需要，因為咧我哋知道無論我哋前面嘅路係點，有上帝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與我哋同行。無論咧我哋遇到有啲咩嘅事情，甚至困苦，我哋知道咧我哋並不孤單。这个被占卜的灵所附的女人，她呢当然啦，因为很多的人呢是很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而当她能够去占卜到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也都是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当她呢继续去来到去告诉人知保罗是什么人，他们做什么的时候，没错，他们真的会做这些事。以致呢啲人呢更加会相信呢呢一个呢被占卜嘅灵所附嘅女人呢，呢一个灵呢係好靈啦，係咪呢一个灵，哇，即係讲中晒保罗佢哋所做嘅嘢。咁所以当係咁嘅时候，其实佢咁样讲，虽然佢好似话緊保罗你係做呢啲嘢好似帮緊佢咁，实情呢其实呢唔係帮緊保罗，係呢係成为呢保罗佢嘅工作嘅一个嘅难阻，佢嘅侍奉嘅一个嘅难阻。保罗知道这个人是被邪灵所附，这个人是跟着他跟着保罗几日。第十八节那里讲到保罗心中厌烦，然后转过身来就跟那个灵讲，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因为保罗知道不是这个女人主宰着自己，而是这个灵去主宰着他。保罗他心中厌烦，心中厌烦这四个字呢其实就不是讲到保罗是哎呀好烦啊你啊，有时呢即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我好喜欢跟阿妈去买餸嘅。 咁我跟阿媽去買餸嘅時候咧，我見到咧好多樣嘢咧，我想買嘅時候，阿媽買呢樣啦，阿媽買嗰樣啦，咁阿媽話唔買啊，咁跟住我就會攣佢，買啦買啦咁樣，阿媽就話你好煩啊咁樣。保羅咧唔係呢一種覺得好煩。保羅佢呢個心中厭煩，意思即係話咧，佢心裏面咧係為佢感到傷痛，為佢感到心痛，因為咧呢一個嘅女子咧係被靈所附，並且咧佢做一啲嘢咧，佢係自己主宰唔到自己嘅。於是保羅咧係將佢身上面呢個靈咧係釋放出嚟。當然，當佢咁樣做嘅時候，佢嘅主人咧就覺得哇！這個生財工具突然間變咗冇曬符合啦嚇，唔能夠再去占卜別人嘅前景啦，所以咧係賺唔到錢。於是咧佢就拉咗保羅、西拉等等嚇，拉到佢哋去見官長，並且咧帶到行政官長嘅面前，就去告佢啦。佢呢啲人騷擾我哋嘅城市，佢哋猶太人做咩咧嚟講一啲我哋羅馬人所唔接受、唔遵守嘅規矩咧咁？本來咧只係一啲嘅經濟嘅利益，但係咧跟住咧係訴諸於咧喺個政治上面嘅控訴。群眾一齊起嚟咧係攻擊佢哋，官長吩咐咧撕開佢哋嘅衣裳嚇，剝咗佢嘅衫啦嚇，扯開佢哋嘅衫，然後用棍子打。呢啲棍咧就唔係我哋所理解咧普通一支嘅即係警棍嗰種嘅棍。這個棍是怎樣呢？是用很多條木條綁成的一支的棍，這個可能它綁在一起，當然有很大的即很重 很粗很有力，打下去很痛，甚至可能這些棍是不是即綁住一頭，另外一頭是散開的，你想像很多條木條綁在一起，然後一打下去那又怎樣，整身都是傷痕，是一 fit 下去的時候整身都是傷痕。我們相信保羅是被打到周身都是受傷，保羅、西拉他們，然後被下在監裡面。第24節那裡說是獄警領他們去到監獄裡面的內監。內監只是說意思就是說是監獄裡面最入面那一格，最入面那一格，意思就是說就算他想逃走都不容易逃走，而兩腳是攤在木架上，兩隻腳是被一些木狗來鎖住，就是將他兩隻腳拉到開，拉到很盡，然後用兩個木狗去鎖住，讓他不可以合埋隻腳，所以都是一個挺辛苦的一個的狀況。本來他就是見到這個被鬼附即是被這個占卜的靈所附的女人，她覺得她很心痛，她是希望去釋放她，但是卻是引來呢自己呢是接受到一個的控訴，甚至呢是一些呢不公平的對待。當讀到這裡的時候，我想起在我們的中國內地的裡面有很多的人士，有很多是為了是在國家的裏面是爭取一些的自由，或者是要去表達民主的想法，或者是爭取一些的發聲的人，他們是受到一些是無理的對待，甚至是被拘禁，受到是皮肉之苦。亦都我們看到是中國教會在歷史的當中，特別在文革的時候，教會裡面的人士是因著他的信仰的緣故因著他不願意去信服的緣故甚至是他們是被拉到去坐監，有很多的信徒，有很多的牧者都是被拉到去監獄的裡面。甚至今天我們看到在國內的當中，如果是有些基督徒，他們不是在一些的註冊的教會裡面去聚會的時候，他們都會是被拘留，甚至是他們去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莫須有的罪名在他們的身上。好像是保羅昔日這個情況，無端端去被人去來到鞭打，甚至是被人監禁。當看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心裡面想起我們的國家，我們有時會覺得是心裡面都是傷痛。我們繼續再去看保羅和西拉他們的經歷。 去到25節嗰度講，喺半夜嘅時候，保羅同埋西拉正喺度禱告、唱詩、讚美上帝。眾囚犯亦都側耳聽著嘅時候，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嘅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即全開，眾囚犯嘅鎖鏈也都解開了。突然間咧，有啲好奇妙嘅事發生。這個奇妙嘅事發生，其中一個轉捩點係乜嘢呢？就是保羅、西拉他們在這裡禱告、唱詩、讚美上帝。當我們唱詩、讚美上帝的時候，代表什麼？代表我們是敬拜我們的上帝，要去尊崇上帝，他要禱告上帝，要來到去仰望上帝，要去敬拜上帝的時候，奇妙的事就發生了。在我們今天所讀的經訓，今天的經訓裡面是讀的是詩篇97篇。詩篇97篇是一篇相信是大衛所寫的詩篇，是去宣告上帝是最高的統治者。在這裡去再一次去講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97篇的第二節那裡說，密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公義和公平是他寶座的根基。又說作王是到永遠，縱然是地是黑暗，密雲滿布，但是在上帝的裡面仍然是有公義和公平，有公平公義作他寶座的根基。大地要來到去臣服這個上帝，諸天要表明他的公義，萬民要看見他的榮耀。97篇的第九節那裡更加說，因為耶和華是至高的，超乎全地，受尊崇，遠超萬神之上的。而我們作為義人的時候，我們要去靠耶和華歡喜，當頌揚他神聖的名字。什麼令到保羅能夠在他受苦的時候仍然是能夠去讚美上帝，仍然能夠去唱詩呢？相信他在他的生命當中，他很清楚耶和華是作王，並且是去掌管一切。我相信這個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或者我們信主的經歷當中，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是陌生的觀念。我們都很知道耶和華作王，我們剛才詩歌的裡面都去宣告，但很多時候我們卻是沒有一個真的尊崇我們的上帝的、以祂為王的一個的心。在我們的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們沒有經歷過皇帝管治的這些的朝代。我們在英國殖民地出生，當時是英女王會直接管轄我們，管轄我們的是香港的總督。到我們回歸之後，亦都唔係一個係國王嘅一個嘅制度，所以喺我哋嚟講，我哋唔係太能夠去明白。我哋除咗睇戲，或者咧我哋睇啲嘅小説，我哋知道咧係皇帝係點樣，或者當我哋睇翻中國嘅歷史嘅時候，我哋知道皇帝管治係點。事實皇帝管治嘅一個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嘅王能夠去作主，能夠去作嚟到掌權，嚟到咧係去去決定一切，或者他在當中能夠去判斷一切。而作為這個國的國民，是要去臣服這個的王，並且是要去跟隨他。當如果我們說我們的上帝是王，是這個宇宙的王，是我們生命的王的時候，代表緊一樣嘢，就係我點樣能夠臣服我哋嘅上帝，我點樣咧能夠係去尊崇佢。就算咧喺我哋人生嘅困苦嘅當中，好似保羅咁樣，無理係被監禁，甚至咧係被鞭打，佢仍然咧喺呢一啲嘅時候，佢仍然係尊崇上帝係佢生命嘅主。同樣今天我哋都係喺我哋嘅人生嘅當中，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尊崇我們的主為我們的王呢？保羅和西拉他們在監獄裡面沒有事可以做，他們可以做的就是禱告。當然在困苦的時候，我們會去禱告，我們的禱告很可能我們就是禱告上帝啊，你要去為我來到伸張這個正義，你為我來到伸冤，為我來到拿回公平。 可能咧係保羅都會係咁嘅禱告，但係我哋更加睇到原來保羅係唱詩讚美上帝。可能佢會去求神係為佢伸張一個公義，但係更加重要一樣嘢，我哋相信喺保羅去祈禱嘅當中，佢咧仍然係尊崇上帝係佢嘅主。當我哋咧睇詩篇嚇，弟兄姊妹，你可以咧係，我真係鼓勵你可以每一日咧用一篇嘅詩篇咧嚟到作為你嘅禱告。詩篇咧，你會睇到係好多嘅，即係好多嘅詩篇詩人，佢都係喺一啲好困苦嘅日子嘅當中。但咧，詩人佢咧係有啲詩篇咧，甚至講到咧係嗰個嘅作者啊，佢要去咒助嗰啲咧係惡待佢嘅人。但係咧，如果當你去睇呢一啲嘅詩篇嘅時候，你用呢啲嘅詩篇去禱告，你會發覺咧詩篇都有一個嘅特色。去到咧最尾嘅時候咧，詩人仍然係會去讚頌上帝，仍然咧係會將呢一個嘅主權咧係交俾上帝，仍然咧係會讓上帝嚟到作主作王。我相信保罗和西拉乜嘢令到佢哋喺困苦嘅时候仍然有嗰种嘅生命力呢，就係有上帝喺佢哋嘅生命嘅当中，并且佢哋喺嗰段嘅时间仍然能够唱诗去赞美上帝。喺好嘅日子我哋去赞美上帝唔难，但喺困难嘅时候我哋仍然去赞美上帝。我哋呢係为到呢啲甚至係可能去伤害我哋嘅人、苦待我哋嘅人，我哋咧为到佢哋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去感谢神，系一件好难嘅事，系嘛，弟兄姊妹？但系当我哋仍然去睇到呢一啲人佢哋所做，可能令到我哋去受到一啲嘅困苦，但系可能令到我哋嘅生命更加坚强，令到我哋嘅生命咧系更加去倚靠主，令到我哋更加咧能够同神有好亲密嘅关系，更加去明白上帝嘅心意。其实呢啲是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看来是一些的咒诅，其实可能是一些的祝福。保罗他能够在这些时刻唱诗赞美主去祷告，我相信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潘霍华是曾经，潘霍华是一个神学家，他曾经在纳粹的时期被人监禁在集中营的当中。他被人監禁在集中營的裏面，他沒得看書，他沒得讀聖經。在那段時間呢，他呢就是不斷呢就是靠他以往他所讀的詩篇，他所背的詩篇，他只背了一些詩篇。在那時呢，他是想翻起曬呢一些詩篇，當他心裏面他默誦的詩篇的時候呢，這些詩篇成為他的安慰，成為他的力量，成為他的幫助。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是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去坚强，要去坚壮的时候，我们在平日是不可以少的功夫，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读圣经。我们要用圣经来去作为我们的祷告，用圣经的说话来去坚固我们的心灵。到我们的生命有一些 的时刻，这些的说话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亦都咧好多時候詩歌嚇，好多嘅詩歌咧係好美好嘅詩歌。當一啲嘅詩歌喺你唱嘅時候背咗咧，我好中意背詩歌嘅，我亦都好快咧可以背到一啲嘅詩歌嘅。當背咗詩歌嘅時候咧，其實當係喺一啲嘅需要嘅時候，啲詩歌亦都會浮現喺腦海嘅裏面。當你一路去唱住嘅時候，亦都成為你嘅幫助，成為你嘅力量，成為你嘅安慰。喺文革嘅時候，好多嘅基督徒，他们是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他们受很多的苦，他们呢也都没得去读圣经，所有的圣经消失。什么令到他们仍然是能够坚持在这么艰难的日子仍然能够去坚持呢？就是上帝的说话。他们面对很多的困苦的时候，靠着上帝的话，他们呢是已经是进入了他们的心里面，记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些呢让他们挨过这些很困难的日子，到开放的时候到这个是中国重新去开放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再一次回到教会里面去聚集，继续的在那里去敬拜神。他们呢不会因为这样他们的信仰失落，并且呢是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他们呢去面对生命的里面这些很不容易的日子。保罗 和西拉，他有这种生命的力量，是因着他和上帝的关系，以致在困苦的当中，他仍然相信耶和华作王，仍然是能够唱赞美的诗歌。跟着我想去跟大家去看的，就是后面的一段，是我们刚才没有读的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35节至39节。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到了天亮，官长们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狱长就把这些话告诉保罗，官长们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去吧。保罗却说，我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竟在公众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这不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些话回禀官长们，官长们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好了，我们读到这里。当保罗去无理被拘禁，甚至是被鞭打，当那些官长找不到他有什么罪证，总之呢是囚禁了他一晚，然后跟着发觉这两个人，他们唱诗赞美神，整个呢监牢里面的锁都开了的时候，他们开始都有点害怕了。那就这个官长他就打发一些人呢来跟保罗说，他说你们可以走了，这样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离开了。但保罗说，他说我是罗马人，你没有定我，我没有被定罪，但是呢你们在公众的面前打了我，又将我下在监，现在静鸡鸡放我出去，这样就是说呢他们很高调地拉了保罗，在众人面前打了他，即是说他是一个反，是不是他是不对的，然后呢现在静静鸡放了他，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样保罗说当然不行，是不是保罗他就坐在那里，他就等，他说你叫那些罗马人，叫那些官长来带我出去，他是罗马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罗马人的公民，他只知道他是生来是犹太人，但他不知道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呢是保罗呢，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呢，其实保罗有人说呢，他其实在那里静坐抗议，是吧，那你就等那些罗马人呢来到带他出监。但这里我们去看到一件事呢，就是保罗他呢是为了他自己应有的公民的权利呢他去争取。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时候呢，他去争取回他应有的公民的权利。今天当我们呢是我们说今天是中国主日，我们思想到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呢，有时呢都是有些呢是我们说都很黑暗的一些的情况，甚至呢我们觉得是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一些的情况去发生。我们很盼望呢我们的国家呢能够真的去公义的来到是去听不同的声音，公义的是去审讯。最近呢是在香港，相信呢大家都是很关注的，就是修订逃犯条例的事情。我们很担心在国内呢一些的情况，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犯事，他们呢是没有接受到公平的审讯，一些的维权人士呢他们是被拘捕，被私下的审讯，甚至是被判刑，所有都是秘密进行，那些人呢去了哪里不知道，那些人呢是最后什么下场很多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很担心呢，当引入了这个司法体系的时候呢，在香港如果香港人会不会都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的审讯呢？如果这个是逃犯条例通过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當然啦嚇，香港人唔係話完全去反對，不過我哋好關注嘅一件嘅事情，就係咧，我哋嘅政府有冇真係有足夠嘅諮詢，係咪有冇尊重翻民意，有冇咧係更加聽到唔同嘅意見？我哋發覺係我哋好關注嘅，就係政府要好急速嘅去立法，好似咧就要逼住呢件事咧係要發生咁樣。好多人都會覺得喺呢件事嘅上邊有好唔同嘅睇法，亦都咧係上個禮拜咧係有唔同嘅群體都發出咗好多嘅聲明嘅聯署嚇，好多好多嘅聯署，包括咗喺唔同嘅信仰嘅群體啦、神學院啦。或者是有些學校甚至校友會等等這樣，所以呢甚至有些學校就說那些校友會煽動那些學生呢來到去做一些聯署。無論怎樣，我相信呢為什麼香港人有這個反應，我相信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的、行政長官、啊、他呢是、不夠聽取民意，即是他沒有去聽取更多市民的聲音，而是很強、即是 有一些強制要去立這個法例的時候，我們就會很大反應，所以呢引起香港人呢要去發聲，要去表達我們的聲音。保羅呢他是覺得當有一些事情不公義的時候，或者不是很公平的時候，他呢是要去爭取回他自己應有的一個市民的權利。我相信今天我們呢，我在這裡不是要去鼓勵弟兄姊妹要跟我們的國家的領導人作對，不是要跟我們的特區的領導人作對，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呢要是適當地，我們要去表達回公義，我們也都是要適當地是去爭取自由和民主。六四天安門事件呢是到今年呢是30周年，過兩天呢就是這個的六四、這個的事件到今天呢仍然都未能夠平反，那些在事件的當中死傷的人呢也都未能夠攞回那個公道，但是卻是燃點了很多的中國人或者華人對中國民主的一個的爭取的一個的關注。我們呢是、燃點了一個愛國民主的精神，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國家的裡面呢是真的能夠有民主有自由。基督徒是不是應該都要參與去爭取民主呢？如果我們看回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上帝創造人呢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本色，上帝的形象是慈愛、公義、和平，這些的形象都在我們的上帝的身上。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話，理論上仁愛、公義、和平這些的質素都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我們看到呢是可能是人的罪性，人呢要去操控所有的東西，人 要去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以致呢是去令到一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當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時候，如果我們要彰顯上帝的形象，甚至我們說我們要參與去建立上帝的國度，如果我們尊崇我們的上帝為王，他是一個王，君王，在他的國度的裡面，這個國度就是一個仁愛、公義、和平的國度。今天我們是參與去建立這個國度，因此當基督徒要去追求自由民主的時候，我們不是跟我們的領導人來到對抗，而是我們要去彰顯這個天國的精神。但當然我們不是有一個偏激的方法，但我們仍然都在我們可以的範圍的裡面，我們去發聲，因為我們要去彰顯天國的精神。有些人問基督徒是否應該紀念六四呢？我相信呢是很多基督徒都會紀念六四，我自己也都會。當我們紀念六四的時候，我們不是只單單紀念那些在天安門廣場死去的學生，我們更加去紀念那些在事件的當中被牽連的 支持學生的那些無辜的市民。我們也都是去紀念那些是要去執行命令而是喪生的年輕的士兵。我們紀念六四的事件，不是純粹節哀順變，我們除了悼念那些的死難者之外，我們更加是為到那些死傷者的家屬，甚至我們說很多的天安門的母親，是吧，到今天他們仍然都未能夠為他們的兒子是去爭取一個公道。甚至前兩晚我們去一個的六四的祈禱會，朱耀明牧師說，他說很多的天安門母親在這一段的時間是被旅遊，意思他們是被帶去國外，要他們去旅遊。當是這樣的時候，我們看到是很多的爭取民主的人士，他們的家人都是在很多的被監控的情況底下，或者是都有很多生活上面的限制，他們仍然在受苦的當中，為到他的家人離世30年仍然未能夠平反，他們的心裡面都很苦，也為到有一些在事件的當中身心受創的人，到今天都未能夠平復。我們受到我們為到在我們即國內的裡面，那些是為了民權爭取自由的人，他們被監禁，被無理對待，甚至是被秘密審訊的人，我們要去紀念這些人。我們更加要去紀念那些流亡海外，是因為一些民運人士他們流亡海外不能夠回到自己國家的人，我們要去紀念基督徒，紀念六四，我們更加要去紀念我們的國家。我們要去盼望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他們的心靈是被喚醒，以致是能夠是去愛人民，能夠是去接受不同的意見。今天我們所讀的第三段的經文是在啟示錄的裡面，這一段的經文是講到一個新天新地的景況。啟示錄呢，很多人說呢這卷書是一卷很難讀的書卷，但其實當你明白了啟示錄它的中心的信息，或者它的文學的表達的手法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卷書並不難讀。其實我們說啟示錄是一個啟示的文學，是講什麼呢？就是當時有一班的猶太人，他們是在第一世紀裡面，他們受到很多的逼迫，在第一世紀在羅馬的統治底下，這班的基督徒他們是受到很多的迫害，甚至他們是被拉到是去獅子坑的裡面去餵獅子，他們是受很多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信徒是殉道，他們在這些困苦的日子的當中，他們用一個這樣的文學的表達的手法，他們去寫很多的一些的異象，一些的我們看來好像不是很明白的東西，好像很神怪的東西，他們最終去表達什麼呢？就是去表達其實一些黑暗的勢力，一些欺壓他們的勢力，一些不公義的勢力終有一天是會過去。而去到第21章和22章呢，講到這個新天新地，講到這個呢是去拯救者呢就要去帶領他們去進入新天新地，意思就是說呢，這個人呢要帶領他們呢是去離開這個的黑暗，或者是戰勝這個黑暗，最後呢他們是進入光明的裡面。這個呢是整卷書呢是對第一世紀的信徒來講呢是一個很重要的盼望的書卷，什麼令到他們能夠在黑暗的當中仍然能夠去堅持呢？因為他們仍然相信耶和華是作王，他們仍然相信將來上帝必定是會在這裡主持這個公義。所以在剛才所讀22章12節那裡，他說，看啊，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結。 在这里看回我们的上帝，他是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世界的终结，一切都在我们的上帝的看顾当中。今日黑暗的势力是猖狂，但我们要去有一个的信心，我们要相信光明的日子必定来到。今天我们不知道呢，是我们国家的里面民主的进程会是如何。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我们是盼望这个的进程慢慢的能够去实现，但是几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在掌管，终有一日我们的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弟兄姊妹，在六四将近这个中国主日的当中，我们是要去一起 去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这个的城市。我们祈求主的公义是临在，我们祈求领导的人能够去听取不同的声音，我们期望上帝的公义能够去实践。今天我们所读的启应经文，我盼望大家回去继续用这一段的启应经文来到作为我们的祈祷，特别在当中讲到我们愿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好像上帝一样，以爱和公义去管治和保护人民，在施行一切的管治的事都是以国民的福祉为本。当我们处身在困难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不要失去希望，不要灰心，并且要专心去信赖上帝。盼望是这个的启应的祷文都成为我们的祈祷，帮助我们去祷告。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是终必你会来到，你会是掌权，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重新作王。纵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或者是一些黑暗的处境，甚至是很多的逼迫困苦，但我们知道主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作王，就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继续去仰望你，我们去倚靠你，我们坚定地去相信你是这个世界的里面作王的那位，也都帮助我们，我们在困苦的当中仍然能够向你发出赞美的声音。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